Okay, I'll get started with the second session.
好，我们来开始第二阶段的课程。
Just now I was talking about the Bema throne and...
好，这个所谓的白马...
Bema.
Bema. Sorry, 好。Bema throne, 它其实就是所谓的不是审判，因为它是这个大部分都是给奖的，有点像是给奖的一个评审台，好，比较像是评审台。那当一个战士哈，或者是大仗之后呢，那个国王要封爵、要犒赏哈，都是在这个讲座前面来做的。保罗呢，跟雅各呢，都有提到这个 Bema throne。就是一个评审台齁，那都在讲说我们基督徒在去天堂前会经过这个评审台的一个评估。那对保罗来讲呢，他提到的是这个有这个评估的这个过程。但是对这个雅各呢，他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他有特别就讲到说这会有一个所谓的月冠的授予，一个冠冕的授予。好，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节呢，是讲到说有这样的一个评审台。
Okay, and Stephanos, they usually translate as crown, but crown is not the best translation.
好，所以在雅各书的一章十二节，还有启示录的第二章呢，则是把很多会在这个所谓的评估台哈，会给出去的奖项做了一些说明。然后这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奖项呢，就是一个所谓的冠冕。
Yeah.
那这个冠冕的翻译 ，Tim 要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
OK。
而在雅各书的一章十二节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是，会有一种冠冕会颁发。那这个冠冕其实最好的翻译应该是像月桂冠，因为它是用树叶做的，而不是用金属的那种皇冠。而这种桂冠呢，哈，它其实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月桂树的叶子做的，那另外一种是用橄榄叶做的。那一般你看到那个以前的那个奥林匹克选手，他们得到冠军的时候，他们都会被颁发这个桂冠，好，那其实就是那种形态的。还有很多那种打仗回来胜利的这些战士，也是会被颁这种桂冠。像罗马帝国之所以会变得这么强大，可以打这么多成功的胜仗哦，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非常强悍的这个军队。
They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looking after their soldiers.
而且他们非常重视，罗马帝国是非常重视怎么样去照顾这些战士。
And rewarding them for being very courageous in battle.
而且呢，甚至会有各种方法来这个褒奖他们非常勇敢的一些战绩。而他们非常重视那种哈，在攻城的时候哈，第一个爬上城墙要翻过去的，不管他后来死了没，活着还死的，他都会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奖赏。而如果他们这个战士在攻城哈，第一个攻城成功的人他死了，那他的所有的奖赏都会被他的家里好可以来接收。那如果他是活着的话，那更是不得了了。回来打胜仗呢，就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庆典。那庆典之中呢，还包含了好会到这个评估台前面接受月冠好的这个奖赏，然后还会有很大的 party 给他们。然后他们的名字呢，也会被刻在一些那种石碑上面。那甚至还会得到新的授勋的一些名称。然后而且呢，他们也会得到很多财务上面的奖赏，包括可能终身免税啊，那也以及他有很好的这个退休的福利，或者是他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好，因为那个月桂冠哈，他在就是两个礼拜后就枯萎了，所以其实如果只是给一个桂冠并不代表什么，但他其实是代表了他所有的后面会受到所有的奖赏，所有的荣耀的那一个概念。而这种桂冠哈，在这个雅各书的一章十二节里面所讲的这个桂冠，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桂冠，包括
荣耀
荣耀的桂冠。
Okay, and then you also have the crown of rejoicing. That's another one.
还有喜乐的桂冠。所以在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你曾经 经历过哪些测试，然后哪些考验，那你通过了之后，你将来就会得到那个桂冠。所以这个所谓的桂冠呢，它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他在属灵生命里面他的成功的荣耀。所以是哪一类型的，他就会得到哪一种桂冠。
So why I'm mentioning all this is because those that get these crowns and get these all other kinds of rewards as well are those that have positive volition, those that are willing to submit to God and to His will.
为什么要特别谈到这些桂冠呢？是因为只有当我们基督徒能够愿意去为神所给我们的生命的方式去用一个正向的自由意志去面对他的，你就有机会经历考验而得到这样子的桂冠。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呢，在我们面对，当我们要去天堂前，我们面对这个所谓的评估的台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它之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得到那个桂冠，就是在于我们生命中我们曾经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考验。而你是没有任何机会，也没有理由你可以怪其他的人，是完全是你自己个人的意志的一个决定。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讲说，我们自己要决定自己的生命生活的一个优先次序。因为只有当我们在认真研读这个圣经的过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神的意志，神会用什么方法来评估我们，然后我们才有可能会得到这些未来的冠冕。所以如果到了这个评估台前呢，我们发觉我们拿不到那个生命的冠冕，拿不到这个什么公义的冠冕，拿不到这个喜乐的冠冕， 你没有办法在那前面告诉神说，那都是因为我太太造成的，或我先生造成的，或我谁谁谁造成，或者是我的老板给我太多工作做，这些都不会成为一个案例。那重点是因为你个人把优先次序放在哪里。
God does provide you the time. It's just a matter of whether you're going to take that opportunity or not.
因为神一定会提供我们相当的时间，而是你有没有把这个机会掌握住。神百分之百的已经确认给我们这个承诺，就是说呢，只要我们愿意学习神的话语，而变得更为谦卑，然后照神的意志而行事，我们就是会得到这样的荣耀。而圣灵永远都会给我们洗净我们的所有的罪，当我们愿意向神认罪的时候。
And the word of God is alive and powerful.
而且神的话语是非常有生命力而且有能力的。而不论我们曾经犯过什么样的错，神呢也一定会站在我们旁边陪伴我们。
Well, we don't do anything. All you have to do is make time to get to a Bible class, really.
而神呢，给了我们所有的资源跟机会。我们唯一需要学习的就是到圣经课里面来学习。
Yeah, and then it's just a matter of applying what you're learning, and then that's the spiritual life, really.
然后呢，把学到的使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就是所谓的属灵生命的成长。
Now we do need to get back to our study about the line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satanic attacks on that line.
那我们现在要回到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整个传承整条的线，以及呢撒旦如何在攻击他的这一条线。好，上一次我们讲到神给讲到犹大这条线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应许。好，所以呢在这个创世纪49:10里面呢，我们已经了解到在前面已经讲到说，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好，然后再传就会传到犹大，就这一条线呢，就是未来的救世主会在这一条线上面出生。所以呢讲到这个王杖呢必不离开犹大，他其实意思就是说，将来呢耶稣基督会从犹大的这一支他的后裔里面会出生。我们之前就讲过，王杖它代表的是王他所有的权柄，所以这讲的就是说，所谓永远的王会从犹大这一支出生。而因为有先知 把这样子的神的预言呢告诉了所有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非常清楚将来犹大这一条支线就会是未来救世主好弥赛亚出生的线，所以其他的人在自称为啊，比如说印度啦、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人说哦，我其实是从我这一条来的，比如说阿拉伯人说哦，我是未来的弥赛亚，这条这说法任何的说法都是所谓的假先知的预言。所以如果有一个什么班杰明他说他们这一支会有这个弥赛亚，那所有的人就说诶不可能啊，大家翻翻圣经一看就是一定要从犹大这一条线。而且呢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过去啊，他那个神给的这个所谓先知预言是越来越细节。所以到后来呢到时候弥赛亚是不是真的 出生他是可以有一个 checklist, 好一个个可以去对照每一个点，每一个应该可以查验的点，那都要符合的话，那这个才可以是弥赛亚。其实你上网啊，就只要查说这个在旧约里面哈、啊、有关弥赛亚的出生相关的所有的应该是说条件，再去跟耶稣做对比。而这个旧约哈、啊，对于这个弥赛亚的到来的这个清单条件清单，跟新约后来耶稣出生之后他所有的发生的事情，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清单，你可以去比照。那有些清单大到有100个项目，那耶稣全部都符合。而且呢有一些呢他非常非常清楚的是连他是从哪一条支线，然后他是从哪一个族群，他是哪一个村庄好怎么样的出生，然后从这个亚当一直传承到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基督等等的这些细节，他全部都可以在旧约里面找到，然后再从新约里面来验证。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强调的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犹大，好，那这一块，在亚伯拉罕他的得到的神的对于他后面子嗣的应许的这些金句都已经在这个图上面已经列出来。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用的是种子这个字，就是你的后代，但是亚伯拉罕有九个儿子，到底谁才是那个真正得到真传的祝福的人呢？那当然呢神后来就会更清楚的指明是谁，那就是以撒。那当然大家都知道那个原来亚伯拉罕的第一任太太是黑格，中文是什么，
好，
夏甲，对，就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太太是夏甲，夏甲
他
他的
是他的仆人，他是一个黑奴、yeah. 他其实是一个埃及的人，那所以他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是以实玛利。但是夏甲其实不能称之为亚伯拉罕的太太，因为她其实就是一个仆人，而且甚至是一个奴隶，那也从来不是没有正式变成是她的太太，所以我们不能称她，只能说她是她的仆人，帮她生了一个儿子。那我们必须要了解，所有的这个宗教都是邪恶的，都是从撒旦来创造出来的，所以对于这个伊斯兰教哈，他们其实在所有宗教里面来讲，它是应该是最邪恶的一个。为什么伊斯兰呢？他们可以娶四个太太，甚至你要娶更多都无所谓，都说阿拉会去祝福他。其实他们也是为了要来表达哈，当年亚伯拉罕跟他夏甲发生关系生孩子这件事，他们要让他合理化、合法化，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伊斯兰的这个婚姻的规矩。伊斯兰的教义里面也很清楚的把整个事实改变了，他们就把它说其实未来的救世主是从以实玛利这条线出生的。而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整个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穆罕默德，那穆罕默德是从阿拉伯人这一支，那阿拉伯人是从以实玛利这一支这样子传承下来的。
Yeah, and so the Muslims, they don't say that Muhammad is their savior, but he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ophet in all of Islam.
而他们伊斯兰教虽然不称这个穆罕默德为救世主，但是他把穆罕默德当作是最伟大的先知。而要把穆罕默德变成是一个有他的地位 合法传承地位的人的话，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必须要说夏甲是亚伯拉罕的正式的太太，而且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传人。而当初莎拉会要求亚伯拉罕跟夏甲发生关系，然后为了是要让亚伯拉罕可以有一个传承的儿子，这个并不是神的意志，而是这整件事件的发生完全是因为莎拉以及亚伯拉罕当时的信心不足。像这些伟大的这个基督徒啊，比如说亚伯拉罕甚至大卫，他们其实在他们生命中都娶了很多个太太，但是这个都绝对不是神的意志。神的意志就是一夫一妻，好，就是这样子而已了，是不可以有那么多个太太的。
Just because it's in the Bible doesn't make it right. God actually says it's wrong.
大家不要以为说圣经有记录说亚伯拉罕好他还跟其他的人发生关系，或者是说大卫还有其他的太太，就以为他写在圣经上就是对的。没有，他只是一个记录，因为神非常清楚的在圣经上说这些都是错的。
Yeah, so again, when Sarah suggested to Abraham, you know, have sex with the maid girl and she can get pregnant and this will be the promised son, that was not the promised son.
所以当莎拉要求亚伯拉罕跟这个夏甲发生关系，然后生了一个孩子，他目的是希望让亚伯拉罕可以有一个被应许的儿子，但实际上这个出生的以实玛利绝对不是神所应许的儿子。而圣经不管在旧约或新约里面都特别有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说这个所谓亚伯拉罕被应许的儿子其实是以撒，而且他是一个独特而生的一个儿子。
Genesis 17:20-21.
所以有关以撒的这个经句呢，是创世纪17:20-21.
God says to Abraham, but my covenant I will establish with Isaac.
就是相信呢，亚伯拉罕是非常爱他的第一个出生的儿子以实玛利的，所以他也可能很希望这个传承是经由以实玛利。但是呢，神很清楚的告诉他说，以实玛利是依然会得到祝福。好，也是后来事实上他也的确得到了祝福，但是最后呢，神还是说，但是我必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呢的对象是以撒。所以从这个经句里面我们了解到，虽然亚伯拉罕有九个儿子，但实际上呢，他真正的要传承下来的人是以撒。而以撒呢之后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那神呢也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他选择的是雅各。而以扫他的后面的孩子呢是叫 Edomites。
Edomites. Yeah, I'm not sure how you say it. But it's the tribe.
And now, often, 变成 so it's not the name of the son. 好，所以呢，以扫他后来呢的后代呢就成为了以东这个族群。那他们也是这个以色列的很大的敌人。然后雅各呢，他会有12个儿子。那他的真正传承呢，会经由犹大，就是他第四个儿子。虽然哈，我们一直了解雅各他有12个儿子，但是实际上以色列后来是成为有13个族
支派嘛。
OK，
以色列后来变成有13个支派的原因啊，是因为神特别给约瑟两份的福分。
So you minus one, you got 12, subtract one, and then add two, and that becomes 13.
好，所以呢，这12个儿子里面呢，第11个儿子就是约瑟呢，他后来并没有成为一个支派的名称，而是由他的这个两个孩子的名字为那两个支派的名字，所以12个儿子减掉约瑟，然后再加上两个孙子，好，所以总共是13个支派。
Yeah.
好，那为什么这些支派的利未人不需要土地呢？因为所有的有土地的都必须要去耕种，而利未人他们要做的是服事在圣殿的服事，所以他们是不需要土地的。
Okay, so again, you're only going to have 12 tribal lands, I guess.
所以呢，总共会有12个支，切割成12块的地给12个支派。They will be killed or they will...
Yes, are they martyrs? That's right.
哦，在这个 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就是总共会有十二个支派，里面呢反而又没有提到第五个支派 DA。
Dan, we say Dan.
So where is Dan?
Oh, yeah, so what happened to Dan? Well, apparently he's never really been a blessed tribe, and one reason is probably because they were always involved in idolatry. They always bowed down to idols.
就是在当他们原本十三个支派含利未人来讲，十三个支派里面呢，却第五个支派 Dan 呢，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偶像崇拜的这个罪里面。所以他其实到后来呢，最后的这个等于是末世的整个评估里面就不含了这一个支派。
That's right. Okay. Now we'll repeat that when we start up the next class. So we'll have another 10-minute break.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Okay.